有师兄问，出阳神是入定后才出的吗？
哎呀，咋又跟着入定连上了？又不知道他的是哪儿说的是入定后才能出呢？他是引用了哪儿啊？我不知道他这个，他是看到哪儿说话呢，还是他自己想的？还是祖师开在哪儿开示了？开示过还是咋？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出阳神是入定后才出，那个这个没有一定的定力，他肯定阳神是出不来的。再一个，我们也不说阳神啊，我们是说一生身啊，嗯。
啊，他说看到入定后
想
起来问的。
啊，那是你看祖师的原来的开示多好，别想，入定就入定了，咱们又这又抛出来一个，一想又弄出个阳神，把自己又搞糊涂了。嗯，入定就入定呗。
嗯，魏老师已经回答完了。嗯，好，那时间也到了。嗯，师兄们，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啊，元音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坐上修行啊，今天该第92问了。92问，法相宗是如何指示修行用功的几个阶段的？答，法相宗说得很清爽，初悟得者，直到法界初净欢喜地，是登初地菩萨位。后面还有实地呢，所以要在境上磨练，好好保护用功，不得放逸。有人以为开悟了，就什么都不在乎了，喝酒、抽烟、吃肉都来了，放任自流。真到了这个地步吗？没有，那是胡来，离最后究竟还差得远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真正开悟了，面对一切境界都如如不动，如果还在动，那就不行。是否真的开悟了，要问问自己，境界来了还动心吗？在世上透得过去吗？境界来了还动心，跟境界跑，那就没开悟。你真悟到了，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不可得，你能不动心，一切无助，才是真正的开悟。所以说，到了法界初净欢喜地，俱生的我执法执还在，要把这些除掉，不到八地菩萨，不用功都会退下来。现在有很多人就糊里糊涂，今天坐坐，明天停停，今天用用功，明天出去玩玩，到处跑跑，这怎么行呢？不行啊！所以要不忘用功，一丝毫不要放逸。真正用功到无功可用时，才能放手，到八地菩萨才能将俱生我执除掉，到十地菩萨才能除去俱生法执。法相宗就说的这样清爽，观察圆明照大千，到了十地菩萨之后，圆照一切十方世界在你心中，好好用功，不是一步就能到家的，做功夫要有耐心、恒心、长远心啊。这段挺长的。
嗯，真长。
是的。嗯，你看比如说师兄们，比如说对这个想到八地菩萨，然后才能把那个俱生我执除掉。我们上次那个课上魏老师讲的那个俱生我执，我还特意提出那个俱生我执，就是什么受想行识的那个。
是，
然后还讲
了
一个俱生啊，分别我执。对对对，我觉得你看到这儿以后，那就比较好理解一些哈，就俱生我执跟那个心经觉引联系起来的话。但是他到十地菩萨才能除去俱生法执，对这个俱生法执，师兄们有没有疑问呢？就是法执，你看我们一般就说这个法指的是，当然它也包括这个色相、山河大地呀、也包括思想念头啊，一切法。但是这个俱生法执，魏老师他是不是重点的是说对这个 修法的这个对这个的执着呢，这个具生法执，他实力菩萨才能除，就这块儿。
我是说那个
有点不太清晰。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一开始，你看法相中说的，就是说初悟得，初悟得者，只到法界初净欢喜地，也就是说登了初地菩萨，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明心见性啊。那这个时候不再分别了，不再分别了，直到这个佛界就是无界，已经到不可得了。啊，这个见地是跟佛一样的啊，见同入佛，但是习气还有啊，所以你看后边还有实地呢，还有实地呢啊，就是告诉你，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大概有一个概念，就是心里面有一个道道，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明心见性，只是通教的正德法身，只是说的通教菩萨，这个境界。啊，这个初地就是指的通教的啊，也就是说那个得了根本智了。然后你说的那个，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那个分别我执、法执，他就知道啊，原来是这个分别的，原来分别凡夫具足的那个我和我所，这个是我们凡夫的执着，哎，能所双亡了，就知道这一切了不可得了。到这个时候。然后逐渐做功夫，逐渐做，做到八地的时候，这个具生的我知就除掉了，就是对景生心，对景不再生心了，这个我知除掉了，这个地方能听懂吗？
能。
这就是我们天天说的，对景生心的时候，你要时刻觉醒着啊，觉悟着，就是提点着自己，不能跟着境界跑，对景不能。那个什么呀，对景生心，就是说有我的时候你还会对景生心，一直磨到对景不生心的时候。对景不生心是什么呀？就是说对景生心了了而无助的时候，已经到了不动地了，这就八地啊。这个时候哎，这个功夫就做到这个无为啊，到十地菩萨才能除去具生法执，所以你到这个不动地的时候，你还有一个不动在，后边还有九地十地，这个时候还要继续做什么保任的功夫啊？这个法界，这个法界不就是你有个不动吗？啊，你还不能认呐、啊，还不能了手呀，还不能撒手呀。一直到最后做功夫做到那个法执精进啊，精进那个时候才说的是具生法执除了。那有的那还说呢，到了十地还有十一十二十，还有等觉妙别呢，是不是还有呢？要按上师说的这个，原来说过做这种功夫是无有穷尽，就是说妙用是无穷无尽的啊。什么是法执呀？就是你还有东西可得。你说虽然我们的见地到了了不可得，但是还是你就像那个等觉菩萨还有最后一丝生相无明啊，生相无明，生有生就有死嘛，就是说还有可能有在微就是特别稀少的那个时候会生起一个什么心来，那有生就有灭嘛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功夫还要上师说不能急嘛啊，要有恒心耐心，还要长远心，这样才行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最后彻底了手，就是了的这个法执，认也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得，你还没有到这个程度、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后边这个地方说了，法相中就说了这样清爽，观照圆明照大千，你像那个六十都清净了啊，六十清净了，大圆净智上什么事都是了了清清楚楚，平等性质它都是平等又平等啊，平等如如，也就是说你那个第六十它已经是善分别而无助了，哎呀你这个智慧已经有了 啊，你就是你证得法身以后，你就有这个智慧了，就知道不执着了。原来为啥执着？有我有我所呀，啊，就前面我们讲心经的，看正好你要听过的那个，你到这儿你就知道了，这个道理就有了。这个功夫做上去，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学的就是实际怎么做功夫啊。那天我们学的就是道理，那个从理上我们也清楚，怎么操作你也清楚。一开始证得那个初地这个欢喜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不可得了。可是你对景还是生心，你那个第六识，你说你不分别取舍，你知道善分别而无助，你知道，但是你做不到啊。第七识也是平等性质。我为什么说那个心黄呢？心黄，你看看二祖说的那个44种心，还有原来说过的60种心，我们就是说你那个心根本没有那么细，细不到那个程度。你只是初出的就是像这个偈子一样，发起初心欢喜地。哎呀，我终于那个什么能所双亡，我能证到根本智啊，能到欢喜地了，很高兴啊，原来是这样啊，了不可得。可是俱生由子显参明，就是俱生我之法之还在呀，还没动呢，那个种子啊。就所以说我们那个对景生心，它是很那啥的呀。每个人可能，我觉得每个人谁都出不了，都要做这个功夫，对不对？就是还在残年之中啊，哎，遇事都不行了，哎，这道理我清楚，对不对？还有远行地后成无漏，就是你到七地了，再往上，你就不会对景生心了。成无漏就无为了啊，然后再做功夫，就是观察圆明造大千，就是这里边上师说的这句话。到了十地菩萨之后，圆照一切，十方世界在你心中，十方世界在你心中，你看看是不是？就是说你的心可以遍一切处，就是你那个本性啊，就是圆明啊啊，可以照一切时一切处，可以遍照。就是圆明遍照嘛，啊，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你可能我们的师兄弟就是老师兄弟了，大概也可能就是能够证到这个初地欢喜地，能到这个程度，能得了根本智，但是后边再做功夫，好，往往都会一放即放，一放手就是放野马了，是不是？这个。他们认为我知道了，我一切无碍，什么顺逆无境，我都会说这些。最厉害的话就是究竟佛心境的那个话他都会说，可是一遇事儿他就不行了，不行他也就那样，就是马马虎虎，就是那样子，不再保护，那肯定不行啊，那肯定不行啊。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就说历代祖师，就是我们听到的历代祖师，比如说大禹祖师、二祖、圆寂老人，除了这个禅宗的各位祖师，还有历代的我们能听到能够真正的一个什么能够了手的，哪一个不是这样子过来的，对不对？都是这样过来，先彻悟真心，然后再做保任功夫，然后再说任啊，先保后任嘛，是这样子。我就说这个我们太熟悉了，如果说你还没到初地，还不明白什么是本来，你首先得证到能所双亡，你首先得能所脱落。我们不说就是说你打坐爆炸也好怎么也好，至少是你得知道能所脱落，你的本心是什么样，你得知道这个，然后你才能保啊。你不这样子，你就是狂说，就那么一说啊，我从树上看来，那肯定不行啊，遇事儿又不行了。我觉得到这儿也就是你要是脚踏实地了，能够到这儿的人，可能我觉得也就是不是很多，哎，不是很多，就是心里边合法也有。很大部分的还有相应，但是都不彻，就是说这个意思，都是拖泥带水的，也会说那样的话，但是不管用啊，所以我们还要 往往一事儿就动心了。这个要切记实时的把握。我都说过，我们都说过好多次了，我们见元婴老人他的通篇文章，就见了都知道上师是怎么做功夫做过来。除了早晨打坐一天观照用功，是不是周六周日他也在用功，是不是经常我们会看到元婴老人这样规劝这个他的弟子啊，都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地方你不能那个啥，你不能就是差不多就行了，那肯定不行啊，那肯定不行。首先你得知道一丝不挂啊，那个能所上网一丝不挂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得知道到这才行。还有一类人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的师兄弟啊，就是他不懂得这么多道理，他也一直打坐，心量也够大，哎，也是一般的事儿，对他来说都不是什么事儿。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啊，他都一一那什么，哎，也清楚，哎，不住着也能。但是他就有一点，他没有像有的师兄说过那个爆炸脱落，他就迷了，他就不干生了。有这样的呀，有这样的师兄，哎，这就是说你那慧力啊，你还是多关注一下啊。看看元婴老人的著作，你还是哪一点就是没有湿的透啊，这就不好办。所以他得屡屡靠打坐求静来提高他那个定力，他是这样来排除他平常的那个烦恼啊。这个事儿你还有一样，还有一样，就是还有就是我说的这个后边这个后者这个师兄弟，他到这个程度了，他已经寻不到什么烦恼，就是说在世界上他寻不到什么样的烦恼，但是他就要个爆炸，他就要个脱落。哎，你说那个没烦恼那个心，他不就是你的本心吗？他非要那个要有一个突变的一个什么过程，他没有。有的师兄弟他就没有，但是这样的人他就几十年了，打坐几十年了，他还要什么打气啊，打坐打，他就是不识得真心，他就差这一点点。嗯，给他说这个你平常的这个最平常的心，嗯，没有贪嗔痴慢疑这个时候现行这个心，这不就是你原本的那个清净之心吗？啊，他就差这一点。这就我就觉得咱有三种情况啊，那就这吧，我看看还有啥，谁不清楚的咱们再聊。你看谢金霞，你说的那个十地菩萨那个法子，你知道了吧？
我知道了，我清楚了。嗯。
啊。
魏老师讲的我明白了。就是初悟就已经见于佛齐了，就已经是能所都是。
没有，对，所以分别我执，它容易断。
嗯。
那是相对俱生我执来说的。嗯，我今天上午还跟齐老师在那说那个俱生我执的事儿。昨天因为哎是昨天吧，啥时候我们讲心经了是吧？是讲的。
对，昨天咱们课堂上讲的、
啊、也说到俱生我执的事儿是吧？
对，
说俱生我执，你想人都死了，他那个执着心并没有死啊，他那个还在呀。啊，他虽然这个眼耳鼻舌身他这个时候没有，这就坏掉了嘛，不能用了。但是他那个执着心还，他还在呀、啊，嗯，他还在那儿，减折是吧？还在那儿，就是还在打妄想，就是还就这个俱生我执，就说一切时一切处啊、嗯，那没办法，那所以说我们觉得就是说你这个圣道就是具有这个漏尽通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最重要啊。这个地方，嗯，大家努力吧。说这个，再一个就是规劝一下，就是这些我们些师兄弟可以加念这个持食咒和这个往生广咒，嗯，这个双保险啊。啊，那有的师兄弟他就是他自己自甘略小，他就说他没法达到明心见性这个程度，这个太遥远太高， 他就是说往生净土也很好啊，但我们做两手准备，谁说你不能现心呢？没有一个人这样说，对吧？嗯，
我觉得对这个问题，上师啊还说了，说境界来了还动心吗？啊，然后在事儿上还拖得过去吗？就很多人哈，很多师兄，然后就在这一块儿，在事上拖得过吗？然后在这块儿就是有疑问，然后就觉得你看事情来了自己没有拖过，啊，但是我
是
特别，
我
就觉得上次那个齐老师答疑，我特别受益。不知道是谁问的，就是说什么叫事儿上透得过吗？然后齐老，对，齐老师说你不把它当回事儿，那不就是你就透过了吗？我觉得这个回答特别好。
你不把这个烦恼看成烦恼，它不就过去了吗？你非得跟你不输的根本，你非要看成烦恼，你把它认识了，你就要除了，你要除你就除不掉。
嗯，
哎。
对呀，对的。
嗯，原来也我们那群里也讨论过，就把烦恼看得真真的，别的都不真，烦恼就真。嗯，
哦，
那到这我就怕了啊！我因为我动心了，为什么你动心啊？你把它看实。嗯，那个二祖说过这样，你有要除烦恼之欲，欲望的欲。你有这个心，你想除，你这一想的时候，那就别说除了，又加一层烦恼。这都说过，二祖都说过的，
嗯，
所以我们往往都是这样犯这样的错误。嗯，来了烦恼，就是烦恼已经现行了，就想把它这个心相，还有烦恼这个四相，这个相就要给它除掉啊。除不掉就认为就是动心，那动心就是你糊涂了，你被这个烦恼之相迷住了。
嗯，哎，师兄们现在对这个九十二问还有疑惑吗？有疑惑的话，然后你继续打一下，然后让魏老师喝口水。刘老师，您对这个法相宗这个只是修行用功的几个阶段，您有要聊的吗？
先给聊一下呗。我也没有要说的，这就是一个用功过程，不管是法相宗也好，或者禅宗也好，或者是其他宗派也好，无非都是讲这个用功过程。你非要归纳呀，有三观归纳的，有从初级到实际归纳的，这都是一个用功的过程。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用功的过程说的是什么，就是说的除着相的这个习气。你这个着相的习气除得越干净，彻底的无助，那就是实地菩萨的境界。你说刚刚是明白，一切都没有什么可著着的，这也不过就是刚刚证到怀起地而已。所以这就是一个除习气的过程。你非要划分呢，那就法相宗把它划分实地，禅宗呢就把它划分成三观，各自划分的不同。但是你觉得这个东西非要这么说对他们有用，那就这么说。如果有些人他不愿意这么听，那就算了，不必要用这些理论非要框自己，开自己到几地了，没有这么框的。就是修行这个过程啊，就是你最开始知道这个最开始的根本的这个地方，就到初地欢喜地这个地方。虽然说用功的过程后面还远着呢，但是这初地欢喜地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你这个地方你不到这地方，你后面的用功过程你无从抬起，就是你后面路头根本不明了，只有到这个初地欢喜地这样地方了，哎，你才知道后面怎么用功。如果没有到这地方，你后面说啥都是白瞎。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到这个初地，或者是最重要的就是打开本来见性，不见性后面的提前说，好像就是隔靴搔痒。因为你说了这些啊，这些无非就是加点理论知识而已。你真到这个地方，真到初地的这个地方，这些理论奈何不了你。这就叫所谓的行其解决，这些理解啊，这些解悟啊，通通都扔掉了，只是正到那个行旅上去了。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就正到初地欢喜地，或者说最开始打开本来见性，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后面所说的除具身我执呀，或者具身法执呀，这就是一个初习期的过程，就是一个初习期的过程。我是这么理解的。
是，一回事儿。
谢谢刘老师。 是刘老师总结的非常好。
就是说那个功德圆满，就是你那个习气静静的程度啊，都是一回事儿啊。
嗯。
那跟你说那个佛的三身四字怎么证成的呀？怎么证成功的呀？也就是出习气嘛。那个三身四字，我们是本具的呀，是本来都具足的呀。我们那为什么这个不能光明大光，不能那个起一切妙用，就是我们有住着。哎，所以明白根本了，哎呀，终于知道佛的境界是什么样，没有一点东西可执着了啊，没有一丝的法相可那个可存了啊，这个时候你才逐渐逐渐的，哎，要为什么说度众生啊，起大行大用啊，就这个道理嘛，练心了呀。有一个师兄弟都快骂起来了，他不承认，我就要说事，我不说理。他的观念就是要说事儿，比如说就是这个事说那个理是空的啊，我们说是心境啊，你到这儿了，哎，那怎么是空的呀？不是说你没有正量啊，没有正道啊，啊，不是说那个不可得见的那个空啊，不是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你自心是有这个受用的呀，你一步一步做工作是有这个受用的呀，越来越不被任何东西所束缚，越来越挂不住了，你心里的东那些东西干干净净的，静静到圆明啊，圆明遍照的这个程度了，你像如如不动还不行吗？还有圆明遍照，就是说我们这个自信光明啊，它可以圆明遍照一切了啊，一切时一切物它都是这样圆明遍照啊，都这样的，你想想，嗯，这个你别糊涂，就是我们说着相的那个习气静尽了，就称为空静，也就是清净圆明啊，这个程度不一样，这个程度不一样，是说的是就那么一点事儿，哎，着相了马上停，嗯，安住本位，就这样一这样做功夫，那很简单。你要是到这个地方的人，很简单，很简单是说这个再也不移了。这样的人啊，对这个根本字这块，他再也不移了，他才能敢那个舍得一切这样子做功夫，拼尽一切无助中嘛，是不是？他就能够放下来，放下那个身心，他就这样做啊。如果说你不到这儿，那可是那谁也没办法，你自己用功啊，
嗯，
不是那么难啊，这关键是你们那没有用，没有细心的，就是没有那个回光，哎，
啊，是啊，你看我们
就是憋得没法，嗯，
嗯，就是魏老师说的也特别好，就我们平时遇事练心的时候。然后实际上也就是一个除习气的过程，只要我们不着相啊，刚才魏老师还说了，我们回光返照，然后呢，这样我们就一点点的把这个习气也就除掉了。92，
这是上师的意思吧？应该是上师的意思。从上节课我们就开始，修行用功上的自愈行，还有这个做功夫分几个阶段，这都是啊，哎呀，都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嗯，好，
对，
都应该清楚了，我觉得，
嗯，好的，这个问题清楚了，那我们就往下面进行。第二个大问题，坐中反应于境界，93问，在坐上结的手印突然一下子拉开了，是怎么回事？答：那是气的震动，你的身体还没有化空，不要紧，再接起来，气足了是会有这种感觉的，头都要爆的，不要怕，不要去爆头，不会死的，我们的佛性永远不死，但一动念它就不爆了，就退回来了。所以变化的时候看到什么恶境界，如凶猛的护法神或佛的愤怒身、金刚神、凶猛的野兽也不要怕，看到善的境界如佛菩萨现身也都不睬。有时候我们做得好 佛会来加持我们，但是不可求啊。比如说佛来了，送一个宝贝给你，你一去接，当下爆炸，一炸把你的身心世界都炸空了，当下认知亲见本来，这就是佛的加持。坐上的一个反应。
坐上一个反应，我看看看，我估计有都有，但是不一定都和这个师兄弟的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所遇到的境界，这不一定。
那个睡着了，不是手一下子就拉开了吗？一印就散了，睡着了也是这样的。啊，
那不是这个是气机的震动啊，这个不一样，是那个气冲开了。我们也应该有些师兄会有这样的那个什么经历啊，有这样的事儿。这个后边这个，比如佛来了送一个宝贝，这是上师他自己经历过的，我们都见过啊。这个气脉震动的时候是有的，你正打着坐了，一股子。没有昏沉，也没有声音，它就开了，开了你接好就行了呗。这个我们老师兄弟都知道了啊，都知道，不会在这上头做文章。但是可能当下的时候，就正当有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可能会一惊啊，或者也不会一直在那惊，对吧？这个因为有了这种自见嘛，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比较好那啥。好过，就好明白，这个你谢金霞说的那个手印突然一下子开了，那是昏沉了，你说呢？你说的是昏沉吧？
对对，昏沉了，还是睡着了呀？一下子不就散开了吗？睡着了好像也是散开了就。
昏了，就是那种有时候半昏半定，那手也就是裂开个缝，那都有的，发现接好就行了的，多简单。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顺便说一下，有那天我在一滴水那个地方我们好像说了一下，但是没有面对那么多师兄说，就是说这个坐中的反应与境界，就有一个师兄他就睡着了，肯定这个师兄呢在白天呀，那就是日夜吧，长时间的用功，他这结果在梦中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凸显，当时他也承担了，然后醒了嘛，醒了又跟别人耐不住啊，又去跟这个说跟那个说，一说他自己也怀疑了，有一个师兄就告诉他，南北东西，十字街头。你亲爹，你没有撞见，你没有梦见啊，你没有撞见，就是你没有体验啊。还有一个师兄弟说，哎呀，你就是晕了，就跟那个谁说的一样，就是他晕过去了，就说他晕了，他就来问，他这个正当其中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正现前的时候，他也知道这是我的。真心，这是那个什么，那个时候在这个情况下，他认了，然后出来一说迷了，然后又来问我，那我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现前的时候，有那个梦吗？有我吗？有十字吗？有十字街头吗？有那些东西吗？有那些事吗？你为什么要疑？那就是你个人的问题啊。你那学齐老师说，像这样的人他就是信佛信仰的程度不够，佛也说过，祖师一说再说，给你直接指示，可是你还疑，这就是说你信仰，就是现在的人缺乏信仰，就是佛加持你，或者是用功用到这个程度，能够现前的时候，你还没承担呢，就那什么了，就本来是承担了，因为那时候没别的，只有这个了了真心啊，还没有人家说两句了，他自己就糊涂了， 那就不行了，那还行吗？那就不行了。嗯，这个就是说你在那个当下的时候哪有梦啊，你就不想想哪有梦，哪有十字街头啊，哪有这些啊，身心世界都没有了。这个师兄弟就是我就觉得太冤枉了吧。他问这个在梦里边遇到这样的事儿算不算，就没有什么梦不梦那事儿。他时刻都是现前的。哎，只不过你不招回光，就是做功夫做得好呢，就是你睡觉的过程中，它也可能会凸显，也可能回到，这个时候你应该脚跟点地，不应该再怀疑了。那你可以看看祖师开示啊，圆圆老人祖师开示啊，略论明见性，一开始都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境界，就是说我们承当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承当了还有的是情况这样的，我就说的这个事情灵智凸显特别那个什么就是灵智毒药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容易就没有疑的余地。还有的师兄就是说那个能锁双亡啊，就是能锁，他突然知道没有进退，没有上下，没有这个东西，他突然就超越了啊，这也是啊，这也算啊。但是这样的我觉得更难稳，就是更难立得稳，就不疑，他更难了，起一个念头马上就遮盖了。那得多好的智慧啊。那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打坐，上师为什么要说那个就用功用到能所算亡，身心世界化空，一再说这个当下指给你的是不错，但是太不容易了，稍微一混就是这个心稍一动稍一用劲，稍一那啥迟疑就过去了，还是身心世界化空这个力量，就是这样的机缘呢，很珍贵，所以我们还要好好的用功啊。因为你看这个地方上师说，把你的身心世界都炸通了，你才能够，不疑，就是特别是我们这个，要是如果是上上根人，当然又不一样了啊，一直。哪有什么有这个过程啊，当下指给你都行了啊。说我们现在反正就是挺容易移的啊。好，就这样吧，就是。
好的。好的，那我们进行下一问。94问，打坐时似有大风吹得我要飞起来了。答，那就飞吧，一切随缘，没关系。不要怕，跌不下来，跌不死，因为你的身体不飘，是你的意识在飘，身体还在，啊，这又是一个境界。
这个大家可能有的，我觉得都有吧，都不是说都有吧，都有类似的，就是说都有各种境界吧，那个飞的时候你也能看见啊，也能一睹，就是。了然能见啊，心里也清清楚楚的啊，但是说你这个人飞的时候身体并没有飞，是你那个心呐、那个意识在飘，在好像是就是离体了，这么说吧，离体了，离开这个身体，还能见，还能听，还能感觉到还非常清清楚楚的啊，也有这样的事儿，对。这样的事我们只管不理他了。
他这是打坐。
我记得有一个事儿，就是说那个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密闭的这个房子里打坐，结果你因为有这样的就是意识飘嘛啊，就离开这个身体还有离开这个房间，一下就超越这些自然， 可以看到什么蓝天呀、啊、什么什么，哎，也就是说你那个意识在飘，身体还在那儿呢，还在那儿，或者打坐呢，或者怎么样呢，嗯，这个事儿都不稀奇，就是人家不打坐的人也有可能，是不是？我记得那小孩最后，哎，从那高空高高的那个坡上，那个崖上，慢慢的飘飘飘飘落在地下了，哎，然后还会往上走，这人在床上睡的平着，还可以往上飘，实际上你身体没动，啊，嗯，丧尸说没事啊，没事，嗯，大家可能对，就是睡着在床上，哎，他就飘起来了。然后哎呀啊，接着还顶到房顶了，啪，他慢慢的还是那种飘的状态，不是啪一下就掉下来，不是那个，是慢慢的又回到你原来的睡觉的位置，那这都有的，都不稀罕，我们就接着这是都不用，醒了也就算了，就忘了就算了啊，
啊，就是这个，我看到这个题哈，我有一次也是，就是在500多座、500-600座的时候，然后就做梦，在梦里边，然后自己就飞起来了，翻山越岭的，哇，好美啊！在梦里边还挺美。
实际上你睁开眼看吧，也没有山，也没有水，没有，没有，对的，
是啊，是个梦。
嗯。还自己认为自己有神通量啥都会打这种东西，是，对，
反正当时在梦里挺美的，还飞越高山，
嗯、
然后田野
对
可美了，
对，有，
嗯，行，这个打坐飞起来的这个就这样吧，我看师兄们也没什么更多的话题。行，我们进行95问，能见到六道景象是不是未空所致，对修法有影响否？答，不住于相即无碍。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啊，95问。
多干脆，多干脆啊。
嗯。
多好。
就是不住相啊就无碍。他这个魏老师，我感觉这个他肯定是正道的一个境界。他肯定挣到了一个，就是很可能他的了了灵知已经凸显了，但是他
这儿没说
到六道景象，是
这儿没说，这是两码事儿，嗯，
哦，
他现在师兄弟还都见到六相了，还别说了，他这就是还在这个相里边玩了，就是。上次说的不住相就对了，嗯，
对，不理，对那个六道景象啊，
嗯，
不管是什么，你不住那个相就没事了，是吧，魏老师？
是六那个六道是幻影啊，幻影之相，当然不睬他呀，是假性，嗯
嗯，
这个不用说了。
哦，嗯，这个师兄们也没有问题哈，也没有问题吗？那个刘老师，您对这个有要说的吗？九十五问，
见六道景象嘛，见六道景象，我们有见到六道景象吗？我们有见到吗？
啊，
坏了，
真是喜欢，
所以不注意相就无碍。
一开始都应该见相，你应该是知道那个这个相就是实相，你应该这样子，你到不了，你得知道这个道理。哎，叫你不注意相，那个相它本来就是无声。
嗯，好吧。好的，我们进行96问了。96问，弟子深感业重，天天修二印，有时一个半小时后疼痛难忍，腿上全是汗，有时浑身很热，尤其手掌心温度很高。答，痛即是消胀，胀消即不痛了。 出汗、身热是法力，都是好事，不要疑惑，努力前进，即清安自在了。
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越痛他越想他，是不是？而且他一直拿这个痛来跟佛法的这个剑支剑量，用那个支剑来量他的这个平常打坐哪儿痛啊，哪儿痛不痛啊，总是拿身体来跟那个支剑对照。我发现这样的师兄他修起法来挺难的，挺难的啊，能够一切不理痛，痛就痛死他，不理他嘛啊。那如果说你要这个地方你越过去就好了，你看他就天天念叨我业障深重，我天天希望而应，我何来疼痛难忍，他都是这。哎呀，他这个汗呢啥，有时候就是他自己折腾出来的，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心念一转，他这个身体他这个觉受就丧失，说清安自在嘛啊。但是你跟他讲他也不一定能接受，就是这样的师兄他说起来很苦啊。
对呀，他很疼，他又不能不接受这个疼，他又做不到转移注意力，也做不到那个不受一切受，所以就是疼，肯定是挺难受的。然后你看又出汗又什么的，也是挺煎熬的哈。
有，就觉得那有一个师兄弟，他就是也挺聪明，挺聪明，他把那支箭都捋得很那啥，他就是身体可能过去就是属于那个多病那种情况，所以他很受煎熬。他成天拿那个支箭跟他这个身体的状况来量，他男人，我看到他的师傅说比他这个还难，我瞧着他说的那个，但是他因为他支箭上他明白啊，他知道，应该是一切不住啊，还有什么是那个大路那个支箭他都是通的，所以他还忍，忍着，要不是他早就放弃了。要不是支箭那个正支箭在其中呢，是一个动力嘛，要不他就放弃了。现在修了几百多嘛，但是他就被他这个身体困扰了，空不掉，就是他那个愉悦就让那个障碍过不去，他就不敢想爱痛痛死吧，爱咋咋地，他就从来不这样想，他要这么一想他可能就过去了啊。他总是说是业障重，哎呀，这个病如果这儿不通，心脏也不好啦，肺也不行啦，哎呀，反正到处都是，那个心很痛苦，折磨了很痛苦。我就说他能够一夜就好了。
是，其实就是坚持一下。这个二印确实一开始挺疼的，我刚开始修百坐的时候，这二印也是挺疼，但是就忍着。人坚持下来也就坚持下来了，到后来就不疼了，后来近千座一百来座的时候然后就不疼了，他不是老疼的，其实就贵在坚持，坚持一下就好了。
有的一直痛，千座完了再打寒痛，他有这样的。
哎呦，哦，
有的，
那是挺难受的。
他的障碍在于他在乎那个痛，我说的意思是这，所以成了障碍。就跟他说，我说你别拿那个你的身体来跟佛法的那个正知见量啊，你量你就会慢，进步就慢，你能不能遇就是突然的，就他不到那个火候，都不到那个程度，那你没办法，也难的。男的三四十岁，但是他一直过不了这个关，所以他就你只要有这个心，那他就有这个觉受，他就是接着他什么深重业感深重，他总是这样。哎呀，看量心量大，他就着在这个病痛上了，所以一直过不去，就跟着在烦恼上一样， 就是除不掉，那怎么能除得掉？唉，
嗯，看下边又是一个修二印的，我们再继续看。
嗯，好的。
97问：目前修二印时出现气憋、气促现象，感觉气全部直向整个头部冲，刹那之间感到整个头脑清丽灵敏。答：这是清气上升，打通头部气脉的感受。坐中一切现象均不管，只一心持咒，任其自然，绝不会出偏差。最忌着相惊恐。反正不会出偏差，别惊恐就行了。又是一个修二印的。
嗯，对，他因为他觉得二印就是给自己治病了嘛。嗯，目前修二印是，嗯，那但是这个事儿气憋的事儿，他不到功夫落堂的时候，就是不到能所双亡的时候，哎，他就会有这种现象。嗯，因为有人有我，他有这个有气脉啊，就特别他心里边坚执，就是坚固的执着这个事儿啊，有这样的自见，他更会嗯气促。哎呀，对对对，就觉得气儿都喘不上来了，是不是？嗯，这都有这样的，用功用的猛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现象。
嗯，他这还不错呢，这他最后是头脑清丽灵敏了，打通头部的气脉了。
他是一阵儿还会反复这个事儿，他不是说的一下子彻底，哎，
不是总那样。
嗯，不是，他还会反复，有几天，哎呀，那个特别身体不好的人，他会很长时间都是处于上边这个四兄弟痛啊痛啊怎么样，然后突然有一天觉得哎清安了，很快又进入那个痛的那过程了，又翻回去还是痛。嗯，这个事儿就只管打坐吧，嗯，只管做吧，他早晚会那啥。
好的，看下一问，还是修二印啊，还是有关气憋的这个，我们再看一下。98，嗯，问：昨日修二印时数次出现气憋、气闷，自感气直向上提，犹如这口气要断了似的。答：真入定时呼吸是要断的，不要害怕。
嗯，
哦，这个，
真入定时你那呼吸它自然是断的嘛。嗯，
他这个入定是不是就是那个四禅八定吧？
这个是打坐用功，是上师应该说的是这个事。嗯，
哦，
四禅八定其实是做功夫打坐入定，呼吸是要断的，是有也有这个现象。
有就有吧，反正现在学了这个问答集了。完了，在座的师兄如果要是入定的时候气要断的时候，反正就别害怕就行了，我觉得记住这条就可以了。好，下面99问：据说心中心第二印可修成着火定，如何修呢？答：着火定即是观想自己的真火升起，是观想法，你修心密深入禅定，真火焉有不升起之理。哦，着火定不知道，没遇到过。
好像是上密他们都有这种修法，可能刘那个谁刘师兄刘旭峰他可能接触的多吧，我现在
听到有听到在老人的文集里面啊都有提到这个着火定，就是藏密里面有时候提的多一点。
没有人，
没有
你们没有见
修
过
的，
修
过
的
没有见到修过这个的。
哦，我觉得应该要
原
则原智师他们，
智师他们
没有，
你们都应该。
哦，这个我还查了一下那个佛学大词典，这个着火定啊， 因为老是会有不同的人有给出不同的解释。我们看那个佛学大字典，我就读一下啊，左火定，西藏佛教密宗所修定法之一，培养定力，练气脉凝点等生理作用。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利用类似气功原理苦修苦练，以达抗御饥寒之功用。那这就确实有这个温暖呐、燃烧指数高的，有这个作用。据说弥勒日巴是受加尔居派传承修左火定而得成功啊。这个是佛学大词典给的解释。
哦，这左火定还有这个，
那七脉凝点，
还抗饥寒，这倒挺好。
对对，我就听上师说，他还去修过呢，师傅去修过，哎，有用啊，上师说有用，能发起真好。这说过，就是到上海去问法的时候，不知道好奇嘛，也是。左火定是啥？不是以哪个师兄问吗？上师说过，他修过，他说可以融化那个周围的那个冰雪，就雪啊，那个藏地那边冷嘛啊，不是真的。不是是指真火摧毁烦恼。这个地方还真不是，我记得以前好像不知道了，现在想不起来了。就是说这个地方的真火还真不是指的那个金刚三昧真火，它不是那个，就是不是指的这个真火能摧毁烦恼，不是指的这个能摧毁烦恼的这个火啊，真火啊，以为是智慧嘛啊，它还真有这个作用。像我们这个打坐也是，你看前头的那个师兄弟就说温度很高啊，哎，本来穿那个两件衣服，然后披着一件，这个衣服打着，这人越来越热，热了那就放掉一件，啊，汗觉得热，是不是？还有出汗，温度觉得自身温度很高，是有这种，看样子，不修法的人哪能知道这个修法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妙用？不知道这左火定反正我们也不修，修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能够得到这个法去修，修它是干什么用？我还觉得挺费劲的，反正是就算了吧。
就是他这个还说修第二印能修成左火定，我们每天也在修第二印。也没有
他这个，他对这个事儿很看重呗，因为那个消业障是不是？他认为消了业障了，可能真火就发起了，不知道。好。
好的。
上师也是说呀，你看看上师那个谁谢金霄，上师也说他呀，你修心力深入禅定，真火焉有不升起之理。就是我们不注重这个，不注重这个。上次说那个左火定是什么呀？观想法，因为他是修那个气脉凝点的。有意思。
管他有没有呢？
他管他，我们对有些师兄弟好奇呀、好。
100问，请您开示我修2、3、4、5、6印的功效即应如何安排，是否可以不拘何时都可接印打坐而不限制准时上座。答：平时多修2、4印，心绪不安时可加修第3印，治病是修第2印，为别人治病而自己不能去可以修第3印，请护法神代之。魔障重时修5印，虚通各类语言时修6印，时间可以不拘，但需修满2小时，多坐坐， 加深定力，对境方能无染。啊，这是介绍了这几个手印。
嗯，说的很清楚。
对，挺清楚的这个。
嗯。好像有那种说法，是不是那个刘西峰记不记得二印是法文里边有吧？是不中断，接上印是十八小时是多长时间？我记不清了。嗯，就是一直接着手印，一直念咒啊。比如说上厕所有你的那个什么呀护法帮着你反正就是这个手印不能散，我见他们修过，也不知道修的结果是啥。反正那时候有师兄就这么去验这个第二印的功用啊。
这个我们的法本上好像没有写过关于这个的，好像没有，我没有听到过有直接修一直修第二印，就是接着十八个小时的这样修法的。
一直那个师兄弟他肯定是或者是请示了上师，或者是法本上应该有，可能是多少小时我记不清了，是六小时是吗？啊，不知道，不管他，反正是大家要想弄得清楚就去看法本，再一个就是听主师开示。以祖师说的为准。
好的，
这个后边这一个我觉得挺重要的，101。什么是外魔呀心魔，你看我们的师兄弟一直就是惊悚的很，对这事儿一说都吓得不得了，是不是？没那么严重。
好的，那我们学101。问心魔重时修五印，何谓心魔重呢？答：你搞错了，修五印不是破心魔，而是破外魔。心魔指心动，即淫念妄动，须念楞严咒心对治。
心动，
哦，
为啥上师在这儿？上师为啥给他讲淫念妄动呢？那这个是不是前头？不是前头是不是还有什么问的，就是说资格路子不全，我认为可能是我不知道的这个地方。
修五印是破的外魔，然后要是心魔啊，心魔就是淫念妄动的话，然后就修这个楞严咒心
啊。这个字是知道，淫念妄动的时候，比如说淫念妄动，那就楞严咒心很管用，一修就如与无相，那个念头都别说那个念头，他直接就入与无相了啊。这个是很管用，一修就管用。这个外魔是它是指的什么呀？外界各种障碍使你不能顺利修法，就是逆缘，就这一类的啊。有啊，有的他一修法，别人就看着他，你不能打坐，不能在这念佛，大家以为你要发神经了或者怎么，有这样的啊，这种情况是有障，那你一般我们都遇不到。还有那个什么附体呀，什么给他说呀，什么什么，实际上那都是他自心呐，我觉得齐老师那个解释挺好的。就是说像这样的人，你认为是附体或者别人认为是附体，实际上是你自己两种心精神，就是两种不同的想法在那打架，自己给自己打，你认为有个什么样的形象，一说这个附体，那大家都很害怕。就如果说是他自心两种不同的心念在那打架，那就没事儿。他清醒过来也不那样想了呗，所以这个也不用怕。这么一解释，我觉得，给他卸了一下包袱呀，多好啊！
这个说的也挺清楚了啊，魏老师给讲的也挺清楚。 没啥问题的话，我们就进行。
我就不知道这儿那个叫刘思清说说，心魔子心动，即淫念妄动。我就不知道这儿为什么上师单把淫念提出来是咋回事儿。
那可能说是对于我们这个修法的人来说，他就是淫念，其实杀到淫妄里面，淫是最容易让人那个琢磨的一个念头，就其他的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呢淫念这个是自始至终都会有的，有可能这个
也有可能
说的就是他债的分量比较重而已，我觉得是。
你要说心魔吧，那起不动念，哎，这是说坐上也不是啊，他就是平常，哎，不是，他就是说坐上，也不是，不是说坐上，就说你心动了，嗯，好，就这样吧。反正我知道这个，比如说你淫心一起的时候，对景不对景，有时候这个他这个心念就起来了，淫念啊就起来，对治的好办法就是楞严咒心，很那个很好的。哎，这个很管用，嗯，好，那就这样吧，淫念这个事儿，嗯，那其他意思有师兄明白的没有啊？我怎么接着这个地儿？不知道。
嗯，没有人提问，可能就是都明白吧。
这个地儿我都没有太想着十分钟，嗯，就这样。
好，
就这样。
嗯，100问到人我皆空，印咒也没有时，这时的印咒是否还有作用？印咒是否也属虚妄？答：印咒犹如渡河的船，你到了彼岸。不上岸还在船上做什么？所以说它是虚妄的，因它很有作用，故又说它是真实的。到彼岸急需放弃，不可驻执，所以佛法是非空非有，无可驻执的中道。对这个问题师兄们有疑问吗？印咒
上师给了一个答案，就是能够把大家的这个疑惑都解了，嗯，所以他不提也正常啊，除非他自己，比如说像101，他正在呢，感觉到外境干扰了，他不行了，嗯，他自己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他可能会关注这个事儿，嗯，101，到人我皆空，印咒也没有死。这时的印咒是否还有作用？他说的意思是啥意思？就是人我都空了，印咒也没有了。那印咒没有的时候，人我才能空啊。这时候印咒是否还有作用？就是不念的时候，那个印咒自己会不会发生什么作用？啊，印咒是否也属虚妄？哎，上师给答复了。印咒犹如渡河的船，你到了彼岸不上岸还在船上干什么？啊，嗯，这个师兄有点问这问题，我感觉到也有点糊涂哈。
他
应该说印咒都没有了，嗯嗯。
嗯，就是说他正到人我皆空的时候，连我都没有了，那印咒，但是他肯定还没散印。他咒也没有了，他可能也就那咒也脱开了，就不用再念咒了，但是他印肯定还结着呢，然后他就想他想这个念咒是否也属虚妄，然后他还有没有作用呢？因为我毕竟这个我手还结着印呢，我想他可能是这样的，他这个疑问就是说，虽然我已经人我皆空了，但是这个手印还没散，这个、
哦，你说的也对，你说的也是，他这个等于后起的念，后起的妄想，
对
呀，
他是
后
起的念，
嗯，
是的。
要不我说了，你咒印都没了，人我都空了，你还想啥呢？上师都说
什么？
对，
嗯，
可能下了座又想想，嗯，这就哎。 到了彼岸不上岸，还在船上做什么？所以说他是希望的。这个咒印他都是希望的。因他很有作用，故又说他是真实的。到彼岸即须放弃，不可执着，所以佛法是非空非有，无可住之的中道。这个上师这么一解，哎呀，估计他没啥问题。然后因为他最后问了一句，印咒是否也属虚妄啊，上师说你打他。
印咒肯定也属虚妄。
没啥。
103问，有时早晨4-5点准备上座时出现恐怖现象，其实什么也没有，就是害怕，好像身边有什么怪面的或呲牙咧嘴的东西嘲笑我一样。有时刚睡下，半睡半醒，什么都没有，就是害怕。睡时也有此现象，但坐上没有。答：恐怖是你贪生怕死的劣习。须知色身是幻象，假有生死。法身佛性亘古亘今长存，不生不灭，无有生死。你真彻悟此理，还有什么怕呢？这个人怕了。
这个是有这种。说也不管用，打坐又打不下去，念咒又念不成，就是这样，他就是怕，是有这个现象，还得就是自己跟自己斗吧，那没办法。不止一次见过上师说，遇到这样同类的这样的事儿，就是怕嘛，上师都是这样回答，那就是你对这个色身这个幻象假有生死的，就是你怕死。就是你贪生怕死，所以有恐惧啊，就是这样说。我就见过好几次，都是用这样的话语来了，就是用这样的道理来说服这个，给这个众生说法啊，就是这样，让他认识真心嘛啊，你这个色壳子，它是个假象，你执着它干啥？那个怕就是怕死，它不会真死。还有小孩也是呀。我见过有那个上小学的，给上师写信，也是说怕嘛啊。上师说你小小的年纪，离你死还远得很呐、我都90多了，我都那个不怕。又劝他好好学习，好好念佛，这个问题会解决的，能够解决啊。所以很小的也有遇到生死问题解决不了的，也有啊。还有我们肯定有很多事情的，我觉得。都有这个现象嘛。反正我是觉得我们可能都经历过，怕那个身体突然没了也吓得够呛，或者身体一病吓死了都快，就想到我要得癌症了，我肯定得的是那个治不了的病，哎呀，就是最害怕的就是失去这个身体，就是这样。好好修法吧，一想到这儿，现在为什么可以面对这个人死去了啊，那原来不敢，特别恐惧这样的事儿啊，自己一有病或者是自己就会一连串的妄想，现在知道那是妄想，过去不知道，真觉得真会死人呐、可了不得，我什么都能放下，我这个身体我可不能为了这些世间的什么事儿让我的身体失去，就特别害怕。这样的人就是能够闻到佛法，要能修法，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太可怜了，这个众生他就是这样。
看这个下一个又是害怕的。
也是。
好，我们看看这个。104问，凌晨5点，似醒非醒中时常出现光明，星空、高山、寂静天空中有太阳，后来可能是住相所致，夜间睡不安，见窗前有鬼影，十分恐怖，时有黑暗无明， 压向头而被吓醒，并感觉睡中有人打我嘴巴而跳起，惊恐万分，于是挥手胡打一气。答：这是你修有相法，直相所致。现在你一切观空，不要住相，则一切幻影消亡，前修心密，则外魔不侵，安然入睡，圆正大觉矣。
那这样的人，对，不止这，他遇到这个，他可能遇到光明啊、星空啊什么，他还觉得心里边还挺那什么了啊。
还挺好的。
后边遇，对，就像你说的，他可能心里还美滋滋的啊，后边可真是有，就是说他那个念头一出来的时候，他一想啊，他看见黑处，他也觉得是有恐惧的东西，看见窗户，他会联想啊，那个念头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啊，就是那个妄想就歇不下来了，这咋办呢？上师说，对于修法的人，你是有相，是修有相法，知相所致，说他是修有相法，知相所致，现在你一切观空，不要住相，则一切幻影消亡，迁修心念，则外魔不侵，安然入睡，圆正大觉。只要心中心你能修他一百座，然后你那个心量一大，你那个空相一现前，能和那个本性能够契入实相，能够证到本体，那这个问题肯定就解决了。意思就是说，你修心中心，你要坚持，不管什么情况下，你只要坚持，他最后就是无相了。
看来这个人他没有修心力。老人就说你是修的是有相法，你直相所致嘛。然后就说你只要就是说虔诚的修心中心法心密，外魔就不侵了，能安然入睡，圆正大觉。我记得那个佛心经里边好像也介绍过，就是说我们修心中心法，它那个外魔侵犯不了我们，这个特别欢喜啊，读到这儿的时候特别欢喜。所以说这个我感觉这个人可能他就是不是修心中心法的，可能老人就让他你修心密吧，万魔不侵。有可能，也是猜想，我也是猜想。
好，那就这样吧。
那我们进行下一问，还有六分钟啊，也差不多。105问：在打七中总是坐不定，妄念多，坐上功夫很差，这时我信心不足，总感到比别人进步慢。答：百忙中不忘用功，还抽时间打七，这就是上上好根气，只要努力上进，定能成道果，能坐4小时，这就是定，不然是坐不下来的。至于妄念多，那是串习，只要不断的同他斗下去，最后胜利必归于你。这个确实是
这个师兄还挺用功的啊。
很多人也都是觉得妄念可多了，都有这种心理。
他就关注念头，他不关注心啊，他就是习惯嘛啊，就执着那个念头多少。就喜欢没有一个念头也没有，静静的是吧，他就喜欢这样。你就给他说那个正见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说妄念多它不是一个坏事啊，就是你坐打坐有了定力了，你才看到你妄念多念头多。你以为这叫不定，念头随多而无助，这就是定。那上师就跟他说着，你都坐4个小时了，你这就是定，是不是？你要理可是一直有啊，那个念头，你老来的分别执着上，他老有。上次说了那是串习。这习惯了。 那个起念头起习惯了啊，有时候对劲起，不对劲他也起啊，就习惯，这就是自己在那打坐的时候喷喷往外冒窜息冒出来啊，不对劲的时候也是这样。
嗯，
好，
对，所以说这还是这个知见，我觉得刚才魏老师给说的这个知见特别好，就拨正了这些知见。就好多师兄们都是，就是说确实是在座上妄念多了，然后就是觉得不好，然后就你看魏老师刚才说了，你就认为啊，你在座上一个念头没有那就是好啊，你妄念多了不理他，那你就是定力。但是往往人们都犯这个毛病，就是说虽然老师不停的在给我们就是说这个事儿，但是就这一座下来以后，如果妄念多的话，还是会说，哎呀，这座怎么妄念那么多呢？就老是犯这个毛病。
还是我们能说，还是我们那个六，还是我们那个知所有我，我说，哎，那个分别取舍啊，认假为真造成的，要不说让你失得本来的，
是的。
好，我们已经到点了，
聊两句呗，还有几分钟。
妄念多不是啥坏事儿，坏就坏在总觉得自己信心不足，比别人进不迈。妄念多算是啥坏事啊？不是啥坏事儿，但是你把这个妄念多当做一个事儿了，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表现，我觉得这种想法是不太可取的。
怎么能？这三兄弟这个贪心，这个理是这么的，
这个理是这么的，
是。
就是总有这个担心，那很多人都是这样。再说，
可是这样子，我就想起来了，打气。我们就是现在冬季啊，很多四兄弟都很用功。我看在家的，就是没有参与打气的。他有早晨一坐，晚上一坐，他这么用功，甚至周末在家坐，这样的师兄都有。还有那个打方便气的，还有打气的，就是不同形式的用功，在加紧用功。就是这个，我们就说打气，他是一开始打坐的时候，还是我们定力不足，就是说定力不足就不能自心一处，就是心是散乱的，老是被那些。我就是接触的外景多嘛，还有那个白天那个经历的事儿多嘛，都因为支取，他就会那个念头啊，好像过那个电影一样的也过来过去。可是你打气就是集中用功一段的话，他会突然就少了，就第一个气可能还不行，那让你难熬，第二个气就好了，就说明我们的定力还是不够啊。就是还是不行，所以需要这样子用功，我看最近好多四兄弟都在那个什么加紧用功，我觉得会有那个什么，不是，
不是，
只要
不做
的
那个刘老师是上面那个人啊，就是有一个山东的孙师兄啊，他说只要不住着，那就是妙用。然后刘老师说，
你知道啥是本来吗？他能不住着？他不可能啊，你得有前提，妄想那么多，
这个话大家都知道，老人在问答集里面老说过，但是你要知道，就在这么一说啊，你就成了一个借口，就觉得只要不住着那就是妙用，那是不是就是可以使劲打妄想了？打妄想就是妙用啊？根本不是呀，不能以这个当借口啊。
不行，这个是有前提的，你根本不知道啥叫不住着，你也到不了这个程度，那就不行啊。现在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坐上的时候不管他念头多少，就盯着咒语，就是一心的念咒嘛，这就好了啊，这算你给你个绳牵着，然后这是个过程啊，坐下也是对景生心的时候令觉别跟他跑，然后就是怎么样呢，转，你不行的时候把咒语提起来转它啊，也行啊，肯定是 就是随便大妄想放野马，那肯定不行吧。嗯，不着他。
袁师兄问啊，什么是不著着？还是就着刚才那个问题，他只要不著着，他就没有用。然后袁师兄说，什么是不著着？刚才魏老师
你不知道吗？
不也说嘛，就是你没。
他不知道吗？小袁袁师兄，你不知道吗？有能所的时候，有分别支取的时候，他就会住着，这是我们众生的通令。哎，知道。没一样是真实的，你干嘛要住着他？都说了好多好多次了。这些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哎，它本质是因缘所生，它没有那个恒常不变的这个自心，你干嘛执着它？这些相都是你自心，嗯，你知道你就会不执着，或有时候忘思了就会执着啊，对对对，有习气的时候你赶快令觉啊，嗯。你知他喂食的时候你就上当了。嗯。
嗯。袁师兄知道了。不著着啊。都是假的。
那个师兄不知道，那刘旭峰说他不知道知道了没有。只要不著着，孙宝芬你打多少坐了，我们先交流一下。
孙师兄啊，您魏老师问您呢，就是您打多少坐了。然后简单的您可以打一下。
对，他过千座了。
千座了。
嗯，他过千座了。他可能有的能够不住相。嗯。好，你自己自心没有疑，我们就不说了。好好好。我知道他过千座了。好。
嗯。好的。
嗯。对，就要问他一下。那情况才知道了，刘旭峰过千座了，还说不住着那样的，还说吧，嗯，做功夫就是，哎，
过千座了还说不住着那样的话，
你还有一个什么住不住？我就觉得你还有一个住不住吗？就是说，我说离开两边这个，嗯，很多事情都到不了的，嗯。有东西可住吗？就是他认为可能还有住，还有个不住。哎呀，我跟你说，那个刘旭峰很难离开两边，这些人很难很难，太难了。我就觉得，就是离开能说的，嗯，他很难，嗯，好吧，就这样子。
嗯，
再说，还说说，再说说吧，要不再说说。
很难不住两边，嗯，
很难透出，能够能所双亡，就是能够透出来。我觉得这样的人太少了，一般都是说我知道了，什么叫能所双亡？一般都是说，哎呀，有一个那个阴间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有这个我承担了，好，又落到这个里边去了，有真实的有这个。这个什么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有这一念在，那就不是上师说的一念不生，哎，它不是了，有走住了，嗯，就是在这个后边还要有了手的，哎，
月落时相见，
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它是不可得的，哎，你有这一念的时候，有一个境界的时候，那就不是。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转身的人不是很容易，不多。
广州的孙师兄他问，他说两轮就是百座，还是需要再加上四座？
不一定，上师说的意思是一轮，每一夜修八天，六八四十八啊，然后那个再修一个四十八，这是两轮，两轮简称百座，简称百座。 如果说在这个百座中间你发现你自己就是说心里有爱的，就是你不放心的地方，你可以把那个你最不放心的那些座你再补加一下啊，也可能四座，也可能五座，也可能六座啊，这都不一定啊，也可能人家两轮了，还有那什么，他的心里边没有挂碍了，他也可以从这儿就开始祈求那个千座啊，是可以的，不一定非加四座，这是一个误解。嗯，好，就这样吧，估计他也没啥说的吧，真的。
嗯，好的，9:09了啊，我们拖了一点几分钟，啊，那今天我们就学到这儿了，魏老师辛苦了啊，那个刘老师也辛苦了，然后两位老师，魏老师晚安啊，刘老师也晚安，感恩师兄们啊，师兄们晚安。